不容易了解苏联的事物，所以我们恳求我们的父神开我们的思想的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主啊，我们常常要这样祷告，求你纪念我们的软弱，给我们有倾向苏联事物的心，能爱慕你的话语。我们真是要恳求你在这几天，使我们从心里面爱你，爱你的话。我们要求主带领以下这个时间，给我们所讲的能够清楚听，能够听得明白，好像当日听你讲到能够明白过来一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讲到四福音的内容，因为它的范围太大，都很难了、啊。我都明白很难哈、啊，不是说啊不知道。不过大体上来说呢，它这四本福音书啊都不大一样，是因为个人呢、啊，个人的一种的智商不一样。这每一个人不一样，比如说我讲道，另外一个人站在那里讲道，这个道一定是配合那个讲的人的生命的，所以啊，就是讲一段圣经也很难相似，很奇怪，一样讲章都不会相似，这是也很奇怪的。所以啊，这个四福音当然也就各有所长啊，这各有所长不是说好坏的问题，那是一种实在的情形。比如说马太啊，他讲道讲得很特别啊。第五章到第七章的这个登山宝训啊，山上的宝训啊，真是啊，这个道，耶稣的言论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真是到处都是，好像是第十三章啊、二十三章啊，这些都是很特殊的一种经文啊，在讲道，纯粹就是这每一句话都有力量，真是很好啊，我觉得很不错。马可呢，他就比较简朴，实实在在，但是。很紧凑，很简练，而且很有力量。那奇怪，他也有力量。你读的时候很简短，短短一点点，但是他讲的很有力。这个是马可福音那个很大的特色啊，这是很难得到的。你们知道，这种虽然，我就在那里讲的这样啊，好还容易，就讲的平常啊，而好呢，就像写文章啊，你写的平常也写的好，真是很难啊。那刚一定要加油加醋加辣椒才好了嘛，是吧？那就是平平常常啊，这很困难了。路加呢有点特别了，路加很美呀、啊，读路加福音任何人都承认很美，但把这个罪人都讲得美，其实罪人还有什么好美呢？要是那些流眼泪的那个女的，用她的眼泪呀、啊、擦耶稣的脚啊，你说这个还有什么啊？你试试看。那你甚至流泪流在人家脚前，怎么擦擦擦，这不是平常事哦。但是把这个眼泪都写得很美，我觉得这很有道理。读的时候就是很有感动啊。那比如说讲浪子回头，这个路加福音啊，全世界出名，电影都演浪子回头。有什么呢？虽然是这种罪人啊，这种平常的一种浪子的故事啊，他就觉得这个理念、这个内容啊，很特殊啊，而且很生动啊。虽然啊，你怎么演，让你怎么演啊，你怎么跑不掉这个大意的，这个意思还是在哪里啊？他讲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多很多都很美的，而且他讲姊妹讲的很多，都讲的很美，所以你们姊妹读路加福音呢、啊，就是，他真的就是路加福音是特别是妇女的福音书啊。是很特别的，讲这个施洗约翰的妈妈讲的哈、啊，真是，这讲的很特别的。你慢慢读，一段一段读过去，发现越来越多、啊。这个关于这个姊妹们的事，路加福音是特别描写的好了。约翰呢就很属灵，就很灵异，很深，好像很深啊。我也刚才讲过了，也不要因为他身体就是不容易懂啊，不要这样就得好不好？那我常常啊在那里思想有什么办法把那个深奥的道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讲清楚。这个你刚才过的礼拜天我就是走这条路啊， 主耶稣这样讲，你如果讲哇，这种含义很深，在他里面，他有在你里面，你这果子的什么东西啊，这就很深了 其实啊，那你讲的就是一到花园，你看葡萄，你就懂了、一看都明白了，一看就懂嘛。这个是不是很深奥的？你要慢慢去体会呢，也就不难了。因此啊，这四本福音书各有所长呢，我们就都觉得宝贵啊。不过呢，它有两种方法来研究啊。一种呢，我比较赞成这个第一种，但如果现在是有第二种，也没有办法啊。第一种是什么呢？它既然呢分成四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就把它分四卷了。马太就归马太来研究马太福音啊，马可归马可，因为它分成四本嘛。你只照着这条线才自然，你应该是四本。那么我就介绍你们买一本半本书做参考，好不好？也很难，这是我在讲到的黑板上讲买参考书的啊，对不对？我这是第一次。哦，刚才啊坐在那里，突然想，刚才等一下来介绍买一两本书啊，或者有点帮助啊。有一本书啊，叫做《马太福音注释》，不必写就可以了。马太福音注释很厚的，这样厚的，是浸会书局出版的，所以只要找浸会书局，它只有一本马太福音注释，这本书写得很好，你们可以读一读，是很值得读，无论是做传道的或者是弟兄姊妹啊，这本书都是很宝贵。还有一本是这个道生出版的，道生出版的这个 Lenski这个 Dr. Lenski 写的《马可福音注释》也很不错，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不错。你只要记得道生出版社出的，它只有一本马可，所以不会弄错啊。那么马太是浸会书局，马可是道生书局，那么够不够用啊？等你读完再说吧，好不好？读完再说了啊。这种是每一本主卷来读。一本就是一本，这很好。那么这一次我用呢是第二种方法，这第二种方法呢叫福音合参，把这个四本福音拿来放在一起彼此参考，那么就是综合起来，把它放在一起综合起来来讨论。比方说讲主耶稣受试探，就把所有受试探的圣经都搬来放在一起来看看啊，这种就省时间，因为这一次只有几次了，那么我嘛省时间呢，我就想啊，不如走第二条线呢、不过还是时间还是不够的，不，但是呢我就想啊，无论如何要够了，不过总不能说再来是吧？那怎么办呢？那么就这个综合呢，我也介绍一本书，很出名的，大名鼎鼎的，这本书很好。我看写这本书的人呢、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才写得出来。有的书啊是几个月就写出来了啊，有的书啊，你们有人买了是这个书啊，我兄弟小兄弟，正是那本书写了四十年，虽然是那么丑陋，都有写用了四十年时间。是有点道理了啊，四十年那么无论如何有那么用了那么多时间了啊，我也敢说一句话，他在香港出版的第一天，书店卖掉一千本，就第一天就卖掉一千本了。那么我就这里我也没有带书来卖啊，所以将来有机会的时候，这样好不好？若是你们真的有心呢，你们呢写名字同地址呢，同邱弟兄呢讲一讲啊，再想想办法啊。这不是我出，不是我印刷，不是我出啊，是别的地方出的，所以我要想办法呢，一定会送到你手，不要给钱，好不好？等到你收到的时候呢，它里边纸条啊，大概会告诉你了，那么你就付他，这样就啊，不要付钱了，不要付钱。如果收到了，你叫暂时经济不大好，名人付都可以啊，这不要钱的。我从那边讲好，没有问题的，这个是都是小很小的事情啊。这本诗经学呢，就是能够帮助你，像我现在教你读圣经这样的。像现在我在教你这样，这就很简单了啊，就很简单。 好了，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呢平常就是把这个内容啊，照我的思想怎么来看呢？我就把这个四福音啊划成三大块，划成三个部分。那么就小了嘛，范围一来就变得很小，因为它是三个部分了嘛。无论如何啊，我就三堂都要读完了，就读完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叫初期呀、啊，这主耶稣到世上来了，比方说降生啊，他小孩子的时候啦、啊，这些呢，这是初期，就是他还没有出来，没有显明出来的隐藏期，所谓这是早期最早的，把那一类的经文呢，应该都放在一起，那么这就包括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不小。你像这降生的经文有好多了吗？好多段啊，路加福音就讲天使报信，记得吗？啊，马太福音讲博士来朝。就是到处都不大相同的，不是不同，是记载别的事情，不类似的是别的啊，这初期。那么这个中期就是最长的，是中期。这个中期就是耶稣在世界那个三年左右的那个时间呢，这叫中期呢，就是工作期呀、啊，啊，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那么他大概30岁的时候出来。又在世上做工，一直到他进耶路撒冷，后来他受死复活升天，那么这个当然就叫后期了，是不是？这个后期就很短，只有几天啊，当然就是包括显现40天就不止了。如果真正的在耶路撒冷的最后几天呢，这时间就啊短短的。那我们把它翻成。啊，划成三块来看呢。那么今天晚上用一点点时间，明天晚上还会再回来啊，要看看这个初期的事情，清不清楚啊？这样一来呢，我们大家对四福音应该有一个概念了，啊，应该啊。那么这个初期是指什么呢？这是指马太第一章到第二章。一章二章就是初期的经文啊，第一章讲他啊，讲圣灵感应要生基督，第二章他已经是一个小孩子，有博士来朝拜他，那么这已经好几年了，可能也是2-3年也不一定呢。就第一章第二章，马可呢，初期马可福音的经文是最短的，短到你想不到，一章一节。那你看要不要分才看得清楚它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啊？它这一章一节啊，老实说啊，如果不算它初期都可以的，是不是一切都没有了？这一节还是勉强，我觉得它终归要有点寸才好的，我就把它放一节在那里啊。那么路加呢，路加和马太一样，我帮你们背圣经了，很容易的，也是第一章到第二章，马太也第一章到第二章，路加也第一章到第二章，约翰呢同马可类似，约翰呢是第一章1-18节，这个1-18节还不是全部的，大概大体上说可以这样说，1-18节是属于初期的经文啊。你看看这个一章一节，它最多到18节，这是都是在第一章一点点，这是一章二章，一章二章。这范围啊，你已经弄清楚了。那么，若是你下决心呢，要我刚才不是讲过，介绍一本书没有讲啊？这本书呢，就是这样的书了。它里面都理好经界，把经界都理出来，叫做福音啊、基督圣迹和参注释，当然是这样。我想没有错啊，基督圣迹和参注释，我想没有错啊，是谁写的呢？是丁良才牧师写的，这是个圣经学院的院长，一生研究圣经的人，写好几本书都写得很好。这有个记号，凡是碰到丁良才的书，我先说保证你不错，你买好了 啊，这个是我大胆这样说，当然不会错啊。他写好几本，写好几本，不过有的比较普通人觉得干燥一点的，因为关系，你香菇没有泡的时候也是干燥的嘛，啊，你一定要泡水，它发大了，所以啊，你一定要每一样都发大，也很没有意思啊，是不是？很没有意思。有的书啊，实在这个东西很硬的，你要慢慢来啊。我都很欣赏那一类型的书。那么这丁阳台的书啊，这一本书啊，刚才讲这个和参注释这本书呢，就是泡开的啊。不过它有的书是很硬的，比较不泡开，像创世纪注释就不是个个人都欢喜，但是很好，一信我这个慢慢读了，会觉得很好，而且顺便介绍这些好的苏联的书啊，是吧？好了，那么这个和汤里里头呢，这种和汤的办法呢，你有一个范围，你把这些经文呢、啊、就摆一摆，看哪一件事在前，哪一件事在后啊，你把它理一理啊，那么你次序都出来了。你要研究圣经也容易啊，那么道理马太在前呢、哦。道理马太在前，降生的是当然马太在前了，不过路加在前了。那路加天使来报信基督降生，记得吧？路加第二章天使报信。那么这个马太第二章啊，那个波士来拜不是拜婴孩啊，是拜那个孩子啊，他已经抱在手里，恐怕已经会比手的了，已经大一点的了。所以马太这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的第二章的后面的，因此啊，你不顺服，你一定不要把这个第一本福音扔在前面，这个一定弄错。要照时代的情形来看呢、啊，来摆着啊。现在呢，带你们读一段经文是最没有味道的。那请你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一个弟兄特别来通知我，今天晚上可以过十分钟，我过五分好不好？啊，过五分了，这真的。明天我已经先说过了，我们早一点开，准准时开始休息，喝一杯水就回来，那么我们就不过好不好？今天过五分好了。好了，请打开马太第一章一到十七节。那么现在我来讲出题了，一章一到十七节。普通读圣经的人读到这一类型的圣经都跑掉的，因为什么呢？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觉得很困难了，这东西很难读啊，而且那个名字读起来都很不容易的。但是啊，我觉得不读不可以哈、啊，不读不可以。因为这是四福音的开始经文，你都不要，还要什么呢？啊，这样是不通了。我来读好不好哈、啊？你们留心看圣经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发，约沙发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被掳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利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利亚生撒拉特，撒拉特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定，以利亚定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定，以利亚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右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这是家谱，主耶稣的出生，他的来历， 就是他的谱系啊。比方说我们姓曾的也有家谱的，我们中国啊，所谓姓曾的一曾无二曾啊，所以我走到天下什么地方去，彼此讲几句就晓得你现在排在什么地方了啊。我想不到我年纪小小的常常做公公啊，那个叔公啊，什么伯公啊，因为这个家父迟结婚，前面又迟结婚又迟结婚，所以你跑到哪里去啊，我辈数就很高了。那么一念出来就追到，因为家家都有家谱的，我家里都有，那么这个表示自己从哪里来的，你们会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管他了。这是早十分钟了，他就告诉我还有十分钟，我对自己这样讲的。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大声啊，我总要准确了，就离奇准确。好了，那么这个家谱呢不是一个吧，入家婚姻都有一个，不过入家是在第三章，所以我啊一说第一到第二章，我跑到第三章就是那一段在那里就是了，这第三章有一段家谱啊。那么到底呢这两个家谱是什么回事，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吗？这有一部分一样，有一部分不一样，为什么呢？请你们啊把手放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回到陆家第三章去少许看一两节，知道它分别在什么地方，我给你们一点小的分别来看一看。第三章，看看第三章第38节，38节，以诺斯是瑟特的儿子，瑟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里啊最早讲到亚当，但是马太没有讲到亚当，所以他多了一点了，这路加更多，因为他讲到亚当嘛，当然更多了。那么你看看啊，在这个34节那里呢，就是从马太福音是一样了。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兰生以撒，就是在这里了。所以从这里到这里一直到34节为止呢，前面有很多地方人名是相同的，不过他多了一点，他一直讲上去，讲到亚当，就是那里是讲到亚伯拉罕，不讲上去了。所以这两个家谱有点分别。还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啊，都讲到大卫王，但是大卫王下来呢就有分别了。马太是讲所罗门，而讲这个大卫就生所罗门，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但是呢，路加福音第三章31节，你看看，31节，32啊，对不起，对，31节是摩摩了那里好了，32节你上面那一句，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那么这个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啊，耶西生大卫在马太福音就有，这个大卫是生所罗门，但是这里是大卫是生拿单。原来啊，大卫有不止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拿单。路加这个家谱呢是讲拿单那个家族的，马太是讲所罗门这个家族的，那么意思就是一个是男家的，一个是女家的，这两家都是大卫家的，清不清楚啊？这两个家庭，玛利亚的家也是大卫家出生的，这个约瑟的家也是大卫家出生的，他们呢，一个是从所罗门那里来的，一个是从拿单那里来的，所以到后来呢到大卫那里就一样了，都是大卫的子孙。那我这样讲呢，就给你们晓得这两个家谱呢都是有抵触啊。这个抵触的地方是什么呢？是约瑟的爸爸不是一个人，不过这个中国人容易懂的，中国人啊，这个女婿叫半子啊，半个儿子啊。那么这个约瑟是西里的半子，结果这样说清楚吧，也是他的孩子了。这个儿子呢，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讲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23节，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又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个西里呢，同这个马太福音所讲的那些不一样。雅各生约瑟，第一章第16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到底是西里呢，还是约瑟呢，还是这个雅各呢？雅各就是约瑟的生身之父，西里是玛利亚的生身之父。不过呢，这个女婿也是他的儿子。那么照犹太人的规矩啊，如果啊你只有你女儿没有儿子呢，那个儿子啊也算是女婿，也算是你的儿子，也承受你产业，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啊。所以他是西里的儿子，看这个样子啊，玛利亚是独女儿了。我不敢说啊，我看是大体上或者呢，或者呢。那么这样说来呢，这两个家谱不过是男女家的分别了吗？不是说有什么抵触之处啊？两个福音书讲两家，那么都讲得很清楚，讲这个来历都讲得很清楚。那么两个都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主耶稣真的是大卫的子孙，这一点都没有错了。好了，现在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来。我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把路加福音割下来思想一点点马太福音的家谱，好不好？那么这是初期啊，在初期里面呢，头一件讨论的是家谱。可能我们用一个时间讨论降生，因为免得呢，这不是圣诞节的意思啊，请你们注意，这是讲到基督降生那个事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圣诞不圣诞的，不过有人圣诞传福音，我什么从来都没有反对，然后为主做工是很好的意思哈。我这彼此有点亲热，我自己都没有圣诞节。你们知道我懂得我的意思了，这不是看法问题，这个人照自己看法去做好了，彼此不要抵触，我也不攻击的。你要注意，不，我会讲基督降生，因为那是个真的事情嘛，就是没有12月25号就是了。就是差那一点点，别的都有哈。现在回到这个家谱里面来，1章1到17节，你们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啊？他在这里讲的时候啊，他就重复讲。所以啊，你们研究圣经啊，我现在啦要带你们懂得自己读圣经啊。凡是他重复，你就要小心啊，一个就是他啰嗦啊，那个啰嗦的地方就是要紧的地方。他为什么一说再说，一讲再讲啊？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就是，凡是圣经多讲的，照理我们教会就应该多讲；圣经少讲的，我们也少讲，免得讲错；圣经不讲的，最好也不讲，因为很多人都乱讲，这个没圣经怎么没有这个东西啊？他乱猜，这个也不好，也不好。就是，那么这个多讲的地方呢，因为咱们研究圣经的办法呢，在我是经学里面的，我教人做统计啊，这种范式，比方说啊，这一段圣经里面有多少次讲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样讲啊，一定是道理的。范式这种啊，这种统计呢，能够帮助我们，就是那个重要的地方在那里啊，那么或者说呢，你得重视哪一件事情，重视比较看得很要紧了。他是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犹大从他玛斯生法勒斯和谢拉，就是嘛，什么人生什么人，这么一直生过去。这法勒斯生希斯伦，这么就是讲过去，就是很厌烦，是吧？是这样吗？不然怎样？是这样吗？我的爷爷生我爸爸，我爸爸生我，我生我的儿子生斯汗，那么就是这样吗？这世界是这样吗？那是一种生命的线索，谁生谁，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是吧？传下来，但是那个根呢、也是这样下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对吧？从人生的就是人，所以他是这样，你也这样，他也那样，他也这样。这个生啊，生命的传递啊，从古以来这个线怎么下来，肉身生肉身。好了，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要引用第二个办法研究圣经啊， 其中呢有一个地方不大同，就是你拿它做比较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另外有一个有38个身，讲到身了，38个，有37个同一个不一样。那么这个一个是什么呢？请你们留心来回到圣经里面来，请看第16节。在16节里，这个身子呢就特别了。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照理这个十六节、啊，你们看看16节了哈。道理呢，这个16节，雅各生约瑟，应该约瑟生耶稣，对吧？啊，他学到这里，他也不学下去了。雅各生约瑟没有了，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谁生的？从玛利亚生的。那么第一章马太第一章就讲了，圣灵感动感应，圣灵感动玛利亚，玛利亚就怀孕生子。那么童女怀孕生子啊，就是我们今日教会的基本信仰，这不一样的不？为什么呢？圣灵感应二生，同人生人肉生二生啊，是两件事啊，这是分别我灵生的，这是肉身生的。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对不对？这个是完全是两件事。因此基督就不像你也不像我，虽然他都是人子，他不像你，不然呢糟糕了，我自己啊是这样不好，他也那样不好。如果他要定死，他为他自己好了，是吧？他还为我，就是因为他是没有罪，他是同我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无罪你可以担当人的罪，这才有分别啊。不然这个他同我完全一样，那么他就不能担当我的罪，成为我的救赎主了。因此这个分别就很大。我今天都是很想同你们思想这件事情，作为灵性上的一种帮助啊。这两种生命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肉生生的是肉身，灵生的是灵，所以这个基督的生命在地上所留下的那个完全的给人效法，他效法基督的那个完全的生命，不是世人人间所有的，所以这完全是不一样。而且他也真正你怎样查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最难了。你们觉得你看看一个人好啊，是不是真好，也不要批评那是真好啦。但是啊，你要深入一层去查查看，你说七查八查，他说哇原来是这样哦，你就是这是第三难点哦，就是研究都掉下来，说哇原来是这样啊，这人是查不得的，晓得吧？查不得的，全世界人都查不得，小孩子都查不得。他长大了很弱，你说说小的时候怎样，就不要查他的啊，不要查好了。每一个家就有一个故事啊。有一次啊，这是有人不摄像，这是很不摄像的，一个很有地位很成名的，就是大名鼎鼎啊，就是没有人不认识的不得了的。那一个老前辈啊，比他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啊，我还记得他们小的时候，你试床啊，睡觉的时候床都是弄湿的。她还是女孩子，你看要命不要命，真是我的旁边就很不舒服。你这么要干什么？你要查她小孩子？有时候啊，她紧张也会失床的嘛。你想让人心理上紧张，现在很多专家说啊，这失床这个失床啊，把这个床弄湿，小孩子睡觉不一定单单是生理上的问题，是压力太大，他也会到很大度还失床了。你怎么一下把他翻出来，把他全部的这个成就都把他涂一个黑霾上去，就是很不同。但是呢，基督就不是，你查好了，是因为他是从灵生的，就是。因此我也要我们追求另外一件事了，不是道德文章有修养，这个不够啊。你说讲有学问能有修养，风度不错，这都是真的啊，这个都是不够的。这是人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肉身生的，他那个丑态没有出来你就是想不到的。有一个人呢，我从来没看见他发脾气的，你们见过吧？我相信没有见过了。 没有见过了，没有见过了。我见过一个从来没发脾气的，很佩服，真是，哎，真是很佩服。但是有一天忽然间听见他在讲话，他对一个人说啊，我已经到了相当限度，你小心哦。哎呀，我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哎呀，怎么搞的呀？他来了，来了，来了，他在那里挂红灯了、啊，就要来了哈、啊，给一个信号说啊，就要脾气就来啊，你小心点。那个人吓坏了，马上停止，所以又没有发脾气，总算还好了。不过听见如果打一个人声，哇，原来他也来了，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怎么好怎么行啊，就是肉身。你呀、啊，虽然呢、啊、心平气和是怎样怎样，哎呀，要问太太才晓得，是不是怎样呀？这问题啊，也当然要是要问先生才晓得，这是公道，一人一半啊，这是公道、嗯。我们的小孩子啊，同我们父母在一起啊，这要问孩子才晓得这个爸爸如何，这是思想，那么这是很难解说的。那么这个时候都是很真实，从肉身生理就是肉身，自从亚伯拉罕以来，或者从亚当以来，人生人啊，世人都犯了罪。这个没有办法逃出这个圈子啊，因为这个从那里生那个根是这样的。你说啊，你不会，那么你就不是人了，这还了得吗？就是因为会才是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的本性，所以你这个齐全，不过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这个少一点的意思是没有出来，都是少一点啊，这是很难解说的。那么从灵生的就是灵，因此为什么你要接受新约四福音里面所讲的基督的生命呢？约翰福音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一定要再生一次。这个尼哥底母就觉得奇怪，怎么要再生一次？人已经老了，还能够再生一次吗？他的意思是说啊，你需要一个属灵的生命，不是从前的那一个，要生一个新的，要将基督的那个灵的生命传递到我们的身上，就好像那个葡萄树接甜葡萄一样，是从那里面进来，是接出来，不是安上去的。不要安上去，像圣诞树一样的挂很多东西上去，它是生出来的，那是最好的，比较属灵的生命啊。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不要紧的，因为还有八次的时间呢，我们慢慢的再来探讨。啊，我有时候都会重新回去，也怕你忘记前面加一点半点的，所以不要焦急，一定有机会慢慢的研究圣经啊。我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每一天都开始在那里做一个新的计划呢。就像我刚才拿两张纸头在这里，是今天我以一个计划出来，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研究多少东西，能够明白多少，有计划的做，所以我感受了准时能够完了，无论如何要准时了啊！这不是说普通讲道。那么，请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好不好？叫我带你们呢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被圣灵引导，不是被我引导啊，被圣灵引导进入真理呀、啊，慢慢探讨。那么这一次呢，就真正能够蒙恩了。我们呢，同心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为这个聚会，我们有机会仔细的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我们要追求明白更多，而且这些话对我们的生命真是有益处。今天求主把属灵的生命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是从父母而生，而是得了重生，从圣灵而生，能够活出更好的生命来。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新约一打开，就有两种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所拣选。主啊，我们当然是拣选那个更好的，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拣选，而且真正是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一生蒙福。我们要分散，求主引导我们平安回到我们家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